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 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在节目里您时常听我说两句话，第一个是神就是爱，第二个是我们世人都是罪人。如果您能相信神就是爱，所以很可能你认为神不会让人在黑暗中摸索，希望能寻找解脱罪的重担。人不能拯救自己，所以神已经为人准备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他救赎计划。神要使得罪人可以因此而得救。圣经上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时期为罪人死，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上。保罗说，因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譬如我们都见过在战场上有英雄为他的同胞，为他的国家而牺牲他的性命。所以保罗说，为一人死或者会有的，为人人死或者也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意思是说，我们还在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我们还否定神的存在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想了办法，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等于敬畏顺服神的人为那不顺服神的人而死，也等于一位无罪的代替那些有罪的，他代替我们受惩治。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个义人，这位义人担负了我们不义之人的惩罚。甚至于新约圣经中彼得前书描述耶稣，他这样说的，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也没有说过谎话，他受辱的时候他不还口，受难的时候没有威胁他们，而且他把自己完全托付了给那位公义审判人的上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身体上呢，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以便让我们的罪孽死去，让我们为义而生。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动机，使得我们要转为神，悔改我们的过失，而为义而活。耶稣受伤呢，就使得我们得到治愈，属灵的治愈。因为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好像小羊一样都走迷路，但是现在耶稣已经把我们找回来。所以彼得接着说，你们已经回到牧羊人神和你们灵魂的保护者耶稣基督的身边了。是的，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叫人得以与他和好。我们不再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神也盼望着，因为有他的恩典，他会帮助我们，他会让我们，他会使得我们得救。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就说明他拯救人的计划。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就是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在下一次节目里，我们会谈谈人类，您我怎么样伸出我们的双手接受神的恩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篮球赛是在儿子的高中看到的，球员的球技精湛，而教练呢更是灵魂人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喊停，让球赛有了不同的结局。这让我认识到了暂停的必要，还有它带来的好处。那场球赛两队的实力相当，地主队本来一直超前，打到下半场开始失误连连，外来的客队趁势追击，剩下最后十秒的时候，客队以一分领先，全场沸腾，眼见大局已定，气氛紧绷到极点。这时候地主队的教练喊暂停，他把垂头丧气的球员叫到一旁指示机宜。几分钟之后，球员精神抖擞地再次上场，这回战略改变，大家为投球最准的那位球员护驾开路，他一路打过中线，在最后一秒钟投进一球，球进篮筐，时间到。中场地主队以一分险胜，全场欢声雷动，大家对教练在紧要关头做的决定都赞不绝口。球赛进行的时候，教练喊停通常为了几个目的，一个是他要把疲倦或是失误的球员换下场，或是他要改变战略重新布局，或是他要调整球员的思维重整士气。有的时候人生的教练也会这样子喊停。李开复是一个卓越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他在人生的球场上一直是一个明星球员。他26岁的时候，他写的博士论文就被《纽约时报》用了半个版面来报道。之后，他在苹果、微软还有谷歌这些公司担任要职，又建立了亚洲最好的计算机科研。他对自己的期许是，世界要因为我而不同。 他出了5本畅销书，写了10000多条的微博，做了500多场演讲，而且他长期的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引导青年学子。他用科研的脑子精确地计算支配他的时间，凡是有助于扩展他的影响力的事呢，都是大事，得到他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关注，其他的就都是小事，放在一旁，分分秒秒都务必要追求最高效益。2013年，他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他个人的生涯达到巅峰。没想到就在领奖之前，人生教练突然喊暂停，把他硬生生地从场上叫下来。原来是健康检查显示他肚子里面有20多颗肿瘤，可能只剩下100天好活。一个自以为生龙活虎的人突然被摆在鬼门关面前，震惊之余，李开复放下一切，痛定思痛，检讨他自己的人生。他首先看到他自己长期着了魔似的工作，作息不正常，睡眠不够，没有运动，也不注意饮食，连身体都要垮了都不晓得。这时候所有的丰功伟业都失去了意义，他们既救不了他，也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想到多年来被他忽略的家人，他的妻子、女儿、他的妈妈、姐姐，他后悔过去把他们都当成小事放在一边，所以错过了很多跟他们一同相处的美好的时光。生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跟照顾更是让他体会到家人才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他说，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可是最终我变成了一个像机器思考的人。我只想到自己，我用冷漠无情来回应家人对我的爱。他放下了原来想要改变世界的宏愿，醒悟到只要能够做个会爱人的人就够好了。在看清楚自己的失误之后，李开复决定奋力一搏，他接受了痛苦难熬的化疗，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17个月之后，他再上场，他肚子里的肿瘤被清干净了，命也被捡回来。他的人生从此重新布局，他只用一半的时间工作，另一半用来陪伴他的家人。他也改变生活作息，不再熬夜，不再透支，运动还有养生成为了生活的必要。暂停之后再上场，他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因为他掌握住了生命跟生活的本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最好的教练，他从高空俯瞰，对我们人生的盲点看得一清二楚。当他对我们喊暂停的时候，背后常常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可能是要我们跟李开复一样，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思考一下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不是需要调整，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谁。也许我们正走向一个悲剧，也许我们身心耗损却不自知，也许我们的思维有偏差需要更新。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只有耶和华能够指引他的脚步，只有神能够带我们走向新局面。10秒钟可以让一场球赛由败到胜，100天可以使一个病人由死到生，关键在必须要相信教练，要服从他的指示。听众朋友，当您的人生突然被喊暂停，不要惊慌，不要沮丧，静下心来听听教练说什么，养精蓄锐，重整旗鼓，当您再次出场，您会精神昂扬，投出更漂亮的一球。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向神说，神啊，您的话是我在患难中的慰藉，您的应许使我生命更新。朋友，您面对生命问题吗？请让神的话使您的生命更新。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brother?
I'm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I said,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Where you gonna run now, my sister?
Sister,
I'm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Love your brother.
Love your sister.
Children, children, love each other.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into the will of God.
Travel with that gospel caravan.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We're gonna run and do the will of God.
Thank you. 兄弟们又回到了迦南，见到老父，报告那大好的信息和美好经过。
爸，一切都是真的，约瑟还活着。
是啊，我真不敢相信，那么多年了还会活着。
真的，
他不只是活着，还是埃及的宰相呢。卖粮食给我们，叫我们领便雅悯见他的，就是他呀。现在还叫我们全家都搬往他那里。
我真难以相信呢。当年你们不是说他被野兽吃了？我也曾看过那件破碎而又沾满了血迹的彩衣吗？
爸，我们要先为这件事向你坦白认罪。
是啊，爸，这些年来，这件大罪使我们良心一直不安，日夜不宁。
爸，约瑟没有被野兽吞吃，是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带他去埃及做奴隶去了。
那件染血的衣服呢？
那是我们染上的羊血，好骗您相信他被野兽吃了。
爸，您老人家能饶恕我们吗？
我们向约瑟赔了罪，但是他说是上帝引领他升到今天的地位，如今才有权救我们全家不致饿死。他要你领全家去埃及居住啊。
起初老雅各惊奇地愣住了，呆住了，直到细看一切车辆、粮食、驴队，他的心就苏醒了，于是说：
这我相信了，我儿约瑟真还活着，我要在死前去见他一面。
雅各全家男女老幼准备带着一切牲口财物去埃及。在走向南方去埃及的途中，经过别示巴，雅各召聚儿子们说：
孩子们听着，你们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别示巴吗？
怎么回事？
你们祖父以撒的仆人们为掘井辛苦了很久，正当他跟亚比米勒起誓结盟那一天，仆人传来掘井成功的好消息，说我们挖井得到水了。于是你们的祖父将那地为别示巴，就是誓约的井，直到今天。
啊，这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爸，您全家曾住过这里吗？
当然住过，我当年离家逃命的时候就是住在这里。你们现在为我筑一座祭坛，我好在这里向上帝献祭，求他的引领。我必须确实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埃及。上帝曾应允过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我说他赐迦南给我们为产业。
那夜上帝用异象启示以色列，对雅各说：
雅各，雅各。
主啊，我在这里。
我是上帝，你父的上帝。你不要害怕去埃及，因我要叫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也与你同去，还会再带你回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既有异象的鼓励，雅各就继续南行。这个时候约瑟在埃及正等待老父全家的到来。有一天晚上，他对妻子雅西娜说：
雅西娜，时间过得真慢，我爸爸怎么还没到呢？
当然会到的，这要花时间呢，那么远，
俗语说得好，人越不耐烦呐，时间越走得慢。你别着急嘛，你越急呀，他越慢。
你这话有道理，有道理。管家，看谁在敲门啊？
是，大人。
约瑟，
犹大，四哥。
约瑟，把差我先来告诉你，他马上到。哎，我们该去哪住啊？
管家，快备车和马，我父亲就到，他就到。
是。
约瑟和犹大上了车，出城去迎接老父亲。两个小时之后，搬家车队的先锋刘辩和西缅二人望见约瑟坐车，快马加鞭而来。
哎，那是约瑟来了，犹大坐在他旁边。哎，
我马上去车队禀告父亲。爸，约瑟驾车来迎接您了，他来迎接您了。
哦，好，好。叫车队停止前进，
都停下，叫后面的车和驴都停下。
停下，停
下，停下，停下。
西缅，来扶我下车。这边手杖呢？
手杖在这儿。
车上是犹大坐在约瑟身边吗？
是的，爸爸。约瑟像个国王的样子。
车还太远，我看不太清楚。
爸爸，爸爸，
我儿，
爸爸，
我儿啊，我现在可以放心去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你还活着。
父子回想往事和多年所流的眼泪，如今又喜极而泣，拥抱痛哭了好久。
约瑟，我儿，这真的是你吗？孩子，
爸爸，
你的眼睛正像你妈的眼。失去他是我最大的哀伤，再就是失去了你，多年来一直以为你死了。
爸，我们不是团圆了吗？我们只要珍惜享受这每一时刻，更感谢上帝促成这团圆。
约瑟安排家人安居在歌山地之后，就领父亲以色列去朝见法老王。
启禀陛下，这是小臣的父亲。
欢迎老人家来到埃及。
我现在向天举手，求我先祖的上帝多多施恩于你，并将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财宝丰富的赐给你。
多谢你。请问你老人家高寿啊？
我在世奔波的日子是130年，这又少又苦的日子远不及我列祖在世的日子。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有关这个计划的时间表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上古全球有一场大洪水，一人挪亚一家八口是世界上唯一被神留下来的一个家庭。洪水退后，人见多了，罪也多了，神变乱人的口音，人彼此不能沟通，开始分散。挪亚心中对神的认识也跟着人的口传和迁徙带到四方。公元前2000年，神第一次揭露他的救世计划。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家族后裔当中将来会有一位出来，他要祝福全人类。公元1800多年， 神通过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把富家，就是雅各的全家带去埃及，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约瑟死后，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公元前1400多年，神呼召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从此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对神的认识，神是他们的救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颁布律法，立祭司教导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没有遵行的人要献赎罪祭，献了祭违背律法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公元前1000年，神赐大智慧给以色列王所罗门，天下列王慕名而来听取他的智慧。创造天地的神和律法再一次从一地流传四方。神应许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神会多方的祝福他们，万国人民也会承认以色列人真的是有智慧。相反的，他们不遵行律法，饥荒灾病就会临到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果还硬着心继续悖逆，甚至离弃神，神便会叫他们亡国，把他们分散到天下各地去。起先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神祝福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骄傲自大起来，逐渐丢弃救他们的神，后来甚至拜起邻国的偶像。公元前722年，亡国的钟声敲响，以色列北部的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灭亡，大批百姓被俘虏。南部剩下的2个支派，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剩下的老百姓被俘虏迁徙四处，留在家乡的人所剩无几。以色列人从此散居全球，直到今天，住在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仍然远远多于住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他们在全球见证神的应许是真的。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以色列人被迁往各个地方的同时，神特别赐悟性与灵感给其他民族的几位仁人志士，比方说像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人，跟他们的国人分享所领受的道，也缔造了众所周知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们的智慧虽然高，困境却是跟摩西一样，道理叫人心仪，百姓却难以遵行。不是说不愿意，而是做不到。孔子慨叹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同时也道出了其他几位先知的怅然和百姓的无奈。他们不知道的是，神除了在帮助百姓明白是非善恶，同时也在为拯救世人铺路。怎么铺路呢？以色列人在圣灵启示之下明白了律法在神拯救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局限性的。律法是神给他们的训蒙师父，为了引他们到耶稣基督里，使他们因信耶稣能够行道。当因信得救的礼来了，他们就不用在师父手下了。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也可以说，孔子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救主。公元前700多年左右，神叫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预言救主的来到，说救主来了会救以色列人，然后也要救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先是来自北方，然后是西方，最后是来自于秦国，也就是中国。他们要信奉耶稣。公元0年，亚伯拉罕的后裔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耶稣基督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耶稣的事迹开始一一应验以色列先知们对救主的预言。公元30年，耶稣开始传神国的道， 把神要他告诉世人的话完全讲明白。耶稣一方面传福音，另外一边治病赶鬼，有教无类，并且训练门徒传道，也恒久忍耐门徒的小信，同时原谅那些嫉妒他打压他的人。耶稣应许所有相信他遵行他教导的人必有永生，末日要复活上天堂。公元33年，耶稣做世人的代罪羔羊，为人献上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耶稣向门徒显现，把圣经里所有指着他的预言讲解给门徒听，并且差派门徒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世界末日，他还要再来审判所有的人。公元33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等在耶路撒冷的耶稣门徒身上，带领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帮助他们记起耶稣的话，引导他们悔改、行道、爱人，把信耶稣的人带进教会。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和时间表。为什么老子、孔子没有办法使得中国人行道，耶稣基督却能够帮助中国人做到呢？答案就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和圣灵里。如果您想要多知道神拯救的计划，欢迎您来信索取圣经。来信请电邮 smzg@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